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5000赫 40.3 米，现在是3月12号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从今日开始，北美洲地区转换成夏令时间，和中国以及香港地区的时差是12个钟头，直至到今年的11月5号为止。请各位听众留意，又是今日的新闻提要。荷兰防暴警察和土耳其支持者在鹿特丹发生冲突。在星期五午夜之前没多久，一名携带背囊闯入白宫后院的男子被捕，他翻过总统官邸周围的围栏。美国总统川普当时在白宫，但并没有任何危险。他星期六对记者说，他已经及时得到有关报告。
Secret Service did a fantastic job last night. I appreciate it. Secret Service did a.
川普对记者话，特勤局做得非常之好，佢感到非常感激。其他新闻包括伊拉克部队向摩苏尔中心推进。在节目的下半部分专题节目方面，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国际新闻。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星期日早上，骑马的荷兰防暴警察和几百名土耳其政府的支持者在鹿特丹发生冲突。这些支持者是在荷兰拒绝一名土耳其部长进入该国并且驱逐另外一个人之后发起的抗议活动。在冲突爆发之前，有大约2000名抗议者聚集在该国的第二大城市鹿特丹的土耳其领事馆外，而表示他们对埃尔多安总统领导的安卡拉政府的支持。埃尔多安正在企图推动通过下个月的全民公投去扩大他的权力。在午夜之后没多久，当地警方开始强迫示威者从领事馆附近离开。据法新社的报道说，暴行和骑马的防暴警察使用武力逼退人群。鉴于欧盟各地反对土耳其公投竞选活动的声浪日益加剧，土耳其外长达姆特奥卢在星期六被禁止到访荷兰。埃尔多安对有关的行动进行谴责，他指责作为土耳其合作伙伴和北约盟国的荷兰是纳粹的余孽。
荷兰今天把我们捉住了，
一名土耳其抗议者在鹿特丹对记者说，荷兰拘押土耳其的部长，加剧和穆斯林以及欧洲土耳其社区的紧张关系。他认为这些做法对人口数目相当于半个伊斯坦布尔的荷兰来讲是无好处的。在受到荷兰政府的拒绝之后，达姆特奥卢说，土耳其将会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去反对荷兰。在较早前，他曾经威胁要采取严厉的经济和政治制裁行动。土耳其国家新闻机构阿纳多卢通讯社说，另外一名土耳其政府官员、土耳其家庭与社会政策部部长卡雅已经从德国进入荷兰，但他计划发表演说的活动已经被取消。在星期六晚，由于警方禁止卡雅进入土耳其驻鹿特丹的领事馆，有关的争端进一步升级。有几百名抗议者挥舞土耳其国旗，要求见他。荷兰官员将他护送到德国的边界。法新社引述鹿特丹市长的话，卡雅被驱逐到他原本的国家。荷兰极右翼政党的领袖威尔德斯这个星期亦参与这场争端当中，之后他计划在荷兰首都海牙举行集会。他说，我们是在荷兰，不是在土耳其。一名土耳其的部长无权在这里为独裁者埃尔多安进行游说。他又发推文说，荷兰对同意埃尔多安的所有土耳其人来讲，反到土耳其去永远不要再回来。安卡拉反驳说，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日益严重，又指称欧洲领袖企图影响土耳其在4月16号的全民公投结果。在星期五午夜之前没多久，一名携带背囊闯入白宫的男子被捕，他翻过白宫周围的围栏。 美国特勤局人员拘捕了这名人士，并且没有发生进一步的事件。当局说这名男子叫做乔纳森·特兰，26岁，来自加州。川普政府并没有受到这件事的任何影响。特勤局说这是一个内心不安的年轻人。特勤局的发言人星期六发表书面声明，说他们检查了这个人的背囊，并没有发现任何有害的物质。在对白宫地点进行全面搜索期间，并没有发现任何令人担忧的地方。这名闯入者对逮捕他的警卫人员说，他是总统的朋友，他们约好了见面，所以就翻过围栏过来。特勤局发言人说，他们对国土安全部长约翰·凯利已经作出了全面通报。美国总统川普当时在白宫，但并没有任何危险。他星期六对记者说，他已经及时获得报告。
Secret Service did a fantastic job last night. I appreciate it. Secret Service did a fantastic.
川普对记者说，特勤局昨晚做得非常之好，他感到非常感激。美国特勤局并没有透露闯入者的动机。一名官员向美国之音记者确认，这个人过去并没有任何犯罪记录。2014年在白宫发生过两宗有人企图闯入白宫的事件，其中一个人是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军人，据称他患有创伤后综合症。这名男子跳过围栏走向白宫的北门拱廊之后被捕，他的袋里面有一把小刀，但当时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家人不在白宫。在这件事的发生之前两日，而另一名男子将车开到白宫的入口处，跳下车企图闯入白宫之后被制服。后来特勤局加强了白宫周围的保安工作。美国支持的伊拉克部队星期日正在向摩苏尔西部挺进，夺取仍然被伊斯兰国组织极端分子占据的阵地。伊拉克军总参谋长对法新社说，摩苏尔西部大约三分之一以上的地方已经被政府军控制。星期日可以从远处听到摩苏尔上空的声音，并且不断听到爆炸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由原本的繁体字美国之音粤语已经改成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不过服务内容呢就维持不变的，请各位听众留意。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越南从俄罗斯采购的最后一批潜艇开始服役。我们会报道美国直接惩罚中兴向伊朗出口美国的敏感技术。不过我们首先就是报道在中国两会期间，中国的环保部长夸口自卖的成效受到质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环保部长陈吉宁星期四下午在中国的人大记者会上说，过去三年来中国政府治理雾霾取得成绩，空气污染情况有了实在的显著变化。但是他这个讲法受到中国网民的质疑，有评论认为中国的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严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而同时有知名的民间环保人士和活动人士就受到中国的地方当局严密监控，并且被带往外地旅游。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中共总理李克强宣读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之中，有关环保的部分表示要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星期四举行的人大记者会上面，环保部长陈吉宁在开场白之中介绍李克强总理曾经对环境保护多次作出重要的批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了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于生态环保的有关批示指示有200多次。不过对于北京及中国大片地区遭受的严重雾霾和令人担忧的环境污染问题，习近平在2017年贺词之中未置一词。
我们每一个人既是受害者又是享有者，既是污染者也是保护者。所以呢，我在这里也期盼啊，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成为环境问题的旁观者。
陈吉宁说，环境保护涉及千家万户，同大家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他们每一个人既是受害者又是享有者，既是污染者亦都是保护者，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亦都期盼每一个人不要成为环境问题的旁观者、指责者，要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参与者、贡献者，从他自己做起，从现在就做起。这位环保部长所说的每一个人，看来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公民，至少没有包括曾经因为得罪地方当局和排污企业而入狱三年的江苏无锡地区民间环保人士吴立雄。美国之音记者星期四晚致电吴立雄，想了解他对陈部长上述讲话的看法，但录音提示说该手机已经被停机，向一位朋友询问之后，得知昔日的中国十大环保人物之一的吴立雄，正是所谓两会敏感期间被维稳人员带往外地旅游，并不方便接受采访。
我不能接你的电话，现在我不说了，我那就这样吧。
同时，湖北前人大代表、2016年基层选举独立参选人姚立发，亦都正系被旅游，直到两会结束之后先至能够返家。2014年两会期间，吴立雄绕到杭州同上海去北京呼吁治理雾霾，但系地方当局派人将佢捉翻无锡。此后每年两会期间，吴立雄都被旅游。中国各地这类长期存在的违反宪法、破坏法制、滥用公权力等阻碍社会进步的错误做法，被一些评论人士称之为政治雾霾。中国环保部长陈吉宁星期四在记者会上面，除了鼓励公民参与环保活动之外，还对政府这几年的工作予以肯定。他表示，相比一些发达国家治理空气污染的程度，中国亦都不慢。
即使从改善速度上看，我们也不慢，比一些国家甚至还要快。
陈吉宁说，中国亦都可以同发达国家解决这个问题三年时间改善的程度作比较，就是从改善程度上面来看，中国亦都不慢，甚至比一些国家还要快，但中国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同他们要难得多。陈吉宁承认，中国北方广大地区的冬季取暖造成污染物排放增大，因此冬季大气污染是中国北方空气污染治理的难点。陈吉宁又说，中国现阶段对下一步如何解决冬季大气污染问题，各种措施都非常明确，关键是捉落实，就是要卷起衫袖，将这些已经部署的工作捉实、捉细、捉好。据官方公布的数字，2016年北京市PM2.5 平均浓度是每立方米73微克，比2013年下降了18%。2016年在控制 PM2.5 的重点地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平均浓度分别是每立方米71微克、每立方米46微克和每立方米32微克，和2013年相比分别下降了33%、31.3%和31.9%。中国官方的上述讲法引起一些网民质疑和讥讽，有网友在人民日报微博的评论和跟帖之中展示了一连串的狐狸表情包，表示怀疑。还有人跟帖斥责，就是说自弹自唱、自吹自擂，所谓的部长只是为几个人服务的，对下面的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群浪费纳税人钱的东西。另外一位网友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财政拍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再来听一下环保部的发言。余文生是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京津冀地区的雾霾越来越严重，地方政府监管不力，应该被问责。余文生律师依据行政诉讼法52条规定，通过快递向北京市高级法院递交诉讼状，控告北京市政府治雾霾不力。数个星期之前，他曾经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递交诉讼状，但至今未如立案。积极从事法律维权的程海律师等多名北京律师亦都对北京市政府采取了类似法律行动，但都没有取得进展。余文生认为，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现行的体制之下有太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违法违规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可以通过关系买通监管人员，相关法规无法真正执行。记者又问，如何来到看待两会期间北京地区空气大多达到优良状态呢？余文生表示，这几天北京地区风大是空气质量改善的一个原因。他还提到了奥运男 APEC 男表示，在进行重大活动期间，政府会设法令到北京的天空变蓝。余文生对环保部长陈吉宁 提出了一些希望，他希望当局能够做到执法必严。去年十二月，北京市一些学者、专家和有关官员围绕雾霾究竟是天灾抑或是人祸，展开了一场辩论。起因是该不该将雾霾好像雾雨雷电一样，亦都当作是自然的现象，一同纳入北京市正系制定的气象灾害防治条例。一位北京市民对美国之音表示，为了躲避雾霾，不少北京人到海南购买房屋，因此抬高了该地的房价。黑龙江石油城大庆一位高级教师没多久前对美国之音表示，环境污染难不到有些有钱人或者当官者，因为他能够离开去到三亚、去到美国、澳大利亚。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北京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电信公司中兴通讯由于向伊朗出口美国的敏感科技，和美国政府达成和解，同意缴纳高达11亿9千万美元的巨额罚款。发声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开始使用针对个别公司提出诉讼的方法，而中兴被罚就为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和伊朗有生意往来的公司敲响了警钟。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控向伊朗销售美国科技产品、违反美国法规的中国电信设备公司中兴通讯，就美国的刑事指控达成认罪协议，总计罚款金额高达11.9亿美元，远远高于同类案件的和解金额。美国商务部、司法部和财政部本星期较早时候表示，中兴公司承认利用影子公司向伊朗的电信运营商运送价值上亿美元的原产自美国的硬件和软件产品，并且阻碍美国政府的司法调查，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共计罚款11.9亿美元，其中8.92亿美元立即缴纳，其余3亿美元暂缓7年支付。美国司法部长蔡申斯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反情报部门副总长比尔普瑞斯塔部宣布了这一项的消息。蔡申斯说，中兴通讯有限公司不单止违反了防止敏感的美国科技落入好像伊朗这样的敌意政权手中的出口条例，而且对联邦调查人员讲大话，甚至向他们自己的辩护律师和内部调查人员隐瞒了这些行径。美国联邦调查局反情报部门副总长比尔普瑞斯塔布表示，认罪协议表明中兴公司反复违反出口控制规定，非法向伊朗运送美国科技产品，该公司还采取措施向美国官员掩盖他们的行径。中兴总裁赵先明发表声明说，中兴通讯承认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相关法律法规，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及中兴案件时表示，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将持续关注中国公司是否得到了公平待遇。王毅说，中国政府一贯反对外国政府对中国公司实施单边制裁，同时他们呼吁中国公司在海外的活动要符合法律。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专门研究制裁案件的法律教授奥提克提瑞表示，这一次美国政府直接针对公司而不是政府采取行动。
Response to ZTE is the strongest I've seen thus far, and I think it has to do with partly the fact that ZTE was so uncooperative.
克提瑞话，对于中兴公司嘅动作系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司最严厉嘅举措。克提瑞话，佢谂呢个同中兴不合作有关，不过好有意思嘅系，佢哋睇到咗过去美国政府系向中国政府抱怨，说必须要停止他们的公司向伊朗转移美国技术的行径，而中国政府一直不予合作。但是这一宗案件中，美国政府直接对公司采取行动，而因为中兴在美国有诸多商业利益，美国政府拥有谈判的筹码。克提瑞表示，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很多公司都会在美国有相当大的经济利益，未来会看到美国政府越来越多的使用这一种直接针对公司的方法。据3月7号公布的文件显示，中兴通讯在过去的6年里面购买美国产品，将这些产品装入中兴通讯的设备，再将其运往伊朗。在整个的过程中，中兴通讯都了解这一项操作是非法的， 之后，该公司向美国联邦调查人员讲大话，表示他们已经停止向伊朗运送这些美国产品。而实际上，在调查进行的过程中，中兴恢复了与伊朗的商业协议，并向其运送美国产品。根据法庭提供的资料，该公司在2010年1月至2016年1月的6年期间，直接或者间接通过第三方向伊朗运送了3.2亿美元的美国产品，而并没有从美国方面获得必要的出口许可。在2011年9月，四名中兴通讯高层发布行政备忘录，其中要求建立独立公司，专门负责向禁运国家输送美国的产品零件。而在美国联邦调查官员开始进行调查之后，中兴通讯要求与伊朗销售有关的员工签署保密协议，不得向调查人员透露这些交易，并且成立了一个13人组成的数据小组，专门清除任何与伊朗公司沟通的邮件和数据。克提瑞教授表示，从法院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兴公司试图阻止调查是这一次罚款金额远高出同类案件的主要原因。他举例表示，汇丰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此前亦都因为隐瞒犯罪行为而受到了巨大的罚款。
Regard to both the ZTE situation and also the HSBC and BNP Paribas situation is that these were companies that did not cooperate.
克提瑞话，中兴通讯、汇丰同法国巴黎银行嘅共同点就系呢啲公司都不与美国调查人员合作。喺调查中，如果保持合作，咁样罚金将大幅减少。但系中兴通讯欺骗咗美国调查人员，误导咗佢哋。中兴通讯喺1985年成立。目前是中国大陆本土市场5个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之一。中兴目前向 AT&T、T-Mobile US 和 Sprint 等公司供应智能手机，并且从高通、微软和英特尔公司采购元件。中兴通讯星期三表示，由于这一次的和解，2016年公司初步净亏损为3.42亿美元。这个是4年来公司首次亏损，但是如果不包含罚金，中兴的盈利将是38亿元人民币，比前一年高出18%。香港大华继显公司的一名分析师表示，初步估计大兴通讯今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将增长21%-31%之间。去年3月，中兴通讯被纳入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公司名单，限制他向美国公司供应物品。克瑞提教授说，为期5年调查之后的这次和解，比中兴和其他的中国公司都发出了一个重要的讯息。
Sense is that a fine of this magnitude will send a company not only send a message not only to ZTE but also to other Chinese companies and other telecom companies.
如此大笔的罚金，俾中兴同其他嘅中国公司同通讯公司发出一个讯息：如果你购买咗美国技术，你必须特别小心，唔要将佢转入伊朗。呢啲嘅公司，佢哋最注重嘅就系收入。如果你攞走收入嘅一大块，咁样佢哋亦都必然会改变做法。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越南从俄罗斯购买嘅最后一批潜艇开始服役，标志住喺俄罗斯嘅帮助之下，越南第一支潜艇部队完成组建。俄罗斯高级官员话，莫斯科将会继续向河内出售先进武器，去巩固越南嘅军力。有分析认为，俄越两国的军火交易符合双方利益，俄罗斯能够借这个机会牵制中国，并且扩大在南中国海的影响力，而越南方面亦可以获得第三国的更多支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是莫斯科的报道。
越南海军2月28号在金兰湾军港为刚到货的两艘潜艇成军服役举行隆重仪式。越南总理、国防部长、海军司令以及越南与俄罗斯的其他高级官员出席了这一次活动。这个是两国潜艇交易中越南从俄罗斯所采购的最后两艘潜艇，亦标志着俄罗斯完成了与越南的6艘潜艇合同， 并成功帮助河内组建了越南的第一支潜艇部队。俄罗斯和越南2009年签订总额20亿美元向越南出售6艘基洛级柴电潜艇的合同。跟着下来的几年中，俄罗斯分别以每批2艘潜艇的速度陆续向越南交货。最后这2艘潜艇几星期前被运抵金兰湾。如果将俄罗斯为越南培训潜艇成员、潜艇保养和零部件供应，以及帮助越南兴建潜艇码头等基础设施的花费亦包括在内，俄罗斯与越南的潜艇交易总额能够超过40亿美元。有航母杀手称号的基洛级潜艇拥有好好的静音水平。俄罗斯向越南提供的这一批潜艇所配备的最致命武器是能够攻击陆地和水面目标的俱乐部级导弹。中国多年前亦曾经从俄罗斯购买这一批基洛级潜艇。几年前，俄罗斯还向越南提供了2艘猎炮级护卫舰，目前正为越南建造另外2艘这一种级别的护卫舰，现在已经下水测试，预计今年和明年分别向越南交付第3艘和第4艘护卫舰。两国正在谈判将向越南提供第5艘和第6艘猎炮级护卫舰。俄罗斯海军去年曾经使用自己的猎炮级护卫舰从里海发射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目标，引起各方关注。越南与俄罗斯还讨论购买 S-400 防空导弹、苏-35 战机等交易。越南很可能成为中国之后这种先进俄罗斯武器的另外一个外国买家。最近几年来，俄罗斯还向越南提供用来攻击水面舰艇的先进岸舰导弹系统、无人飞机等武器。在俄罗斯的帮助下，越南正在大批建造先进导弹巡逻艇。另外，俄罗斯未来亦可能向越南出售新式坦克，并升级改造越南军队现有的大批旧式坦克。当越南为从俄罗斯购买的最后2艘潜艇服役举行仪式之际，俄罗斯总统军事技术合作事务顾问科人在当日表示，俄罗斯准备继续向越南提供先进水面舰艇和潜艇，两国将继续扩大军事技术合作规模。科人说，俄越关系是全方面的战略合作伙伴，俄罗斯在未来会继续帮助越南巩固军事实力。越南目前已经同中国与印度并列成为俄罗斯武器的主要买主，但是与中国同印度不同，越南采购俄罗斯武器相当的一部分资金来源于俄罗斯所提供的贷款。随着南中国海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地区，越南与俄罗斯的武器交易亦日益活跃。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森说，越南几十年来一直使用俄罗斯武器，对俄制武器非常熟悉而且习惯。他说，越南等涉及南中国海争议的国家都希望能够获得第三国的支持，但是这个亦引起中国不满。他说，罗克森说，中国不承认亦不希望第三国力量进入这个地区。中国希望南中国海争议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但是对这个地区中小国家来讲，他们无法接受中国的这个立场，因为他们同中国的关系各种各样，中国会利用双边关系中这些国家的弱点施压他们，所以这些国家都寻求第三国的帮助或者是国际社会和国际民意的支持。在这方面，他们做得要比中国更成功。俄罗斯将越南看成是进入东南亚地区的跳板，南中国海争议亦为俄罗斯提供更多机会。一些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认为，通过贷款大规模向越南出售先进武器，可以达到牵制中国的政治目的，并能够提高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影响。与越南发展关系更加是俄罗斯转向东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平衡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避免莫斯科过于倒向北京。俄罗斯与越南目前都积极推动加强双边关系。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最近访问越南，越南国家主席亦将在夏季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圣彼得堡、西伯利亚等地方的俄罗斯高等学府中，来自越南的留学生越来越多。一些俄罗斯学者说，在俄罗斯与中国的一些非官方场合的交流活动中，不少中国学者对俄罗斯积极向越南出售先进武器，以及俄罗斯在中国与越南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大陆架地区开采油气资源 都表达过不满，能源同军火交易都是俄越密切合作的重要领域。中国同俄罗斯去年秋季曾经在南中国海附近的广东湛江地区举行联合海上演习，中国试图通过这个活动展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获得俄罗斯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朴槿惠首次就被罢免事件向南韩国民道歉。叙利亚首都两宗爆炸，至少炸死46人。伊斯兰国撤离之后，在伊拉克摩苏尔附近发现乱葬坑。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南韩前总统朴槿惠星期日首次对他被弹劾罢免作出回应。朴槿惠星期日晚从青瓦台返回自己的私人寓所之后，说自己未有尽到总统的职责，他为此向国民致歉。朴槿惠通过总统府前发言人敏庚旭发表评论，说他自己愿意承担一切结果，并且同时强调事实终会水落石出。南韩宪法法院八名法官上个星期五一致同意罢免被弹劾的南韩总统朴槿惠。南韩宪法法院代院长李正美说，朴槿惠违宪违法情节严重，法院不能够容忍他背信于民。朴槿惠的私人住宅位于首尔的江南区，是一栋独立建筑物。自从1990年起到2013年入住青瓦台之前，朴槿惠一直住在当地。星期日，朴槿惠的住宅外聚集了几百名支持者。朴槿惠被罢免之后，南韩连续爆发大规模抗议，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三个人死亡。另一方面，青瓦台官方网站上目前仲继续使用朴槿惠总统的称呼，介绍截至几日之前朴槿惠主政时的政治活动。星期六，叙利亚首都发生两宗针对宗教场所的爆炸，至少炸死46人，炸伤120人。据现场图片显示了几部旅游巴士的残骸和血迹斑斑的眼镜、鞋、手机和轮椅。目前仲未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但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分子和其他逊尼派极端分子曾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向什叶派的寺庙进行过类似的袭击。监督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大马士革星期六的爆炸事件发生在巴巴萨吉尔地区，当地有吸引世界各地朝圣者的几个什叶派陵墓。朝圣者当时正在聚集在一个汽车站旁边，准备参观附近的一个墓地。伊拉克外交部说，大部分死者和受伤的人都是伊拉克人。由什叶派控制的伊拉克民兵组织说，他们星期六在一个监狱里面发现了一个乱葬岗，坑内有2014年被圣战分子处决的几百人的骸骨。民兵组织正在同巴格达政府军并肩作战，为了将摩苏尔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解放。在发现之前三日，库尔德新闻机构率先报道了有关事件。伊拉克的一个装甲分队和人民动员民兵组织占据了拜杜什监狱，这座监狱在摩苏尔东北部大约10公里处。2014年6月10日有大约600名犯人被屠杀。人权组织根据生还者和目击者的叙述，在四个月之后发表了一份震撼外界的报告，披露了这宗屠杀事件。这份报告说，伊斯兰国在占据摩苏尔的当日进入这座监狱，发现伊拉克警卫遗弃了这个地点，并且将所有犯人都关押在牢房当中。极端分子将大约1500名犯人装上货车，带他们去到两公里之外周围沙漠的一个偏远地区。目击者说，伊斯兰国的行刑队将几百名逊尼派穆斯林和基督徒和大族人分开，将他们带到另外一个地点，留下来的犯人就被赶往一个沙漠的山谷边缘。伊斯兰国武装要他们跪低，并且给他们一个编号，他们每个人都被命令大声读出他们的号码。行刑的人站在他们背后有一段距离，用机关枪和自动武器向他们开火。人权组织说，大多数人被当场击毙，大有几十个人爬入山谷生还。今日是孙中山逝世92周年的纪念日，台湾统派团体举行集会，呼吁反独促统，搞好经济。
国际中山会总会长孙武彦话：台湾不断地走向去中国化同去孙中山化，只会更加不利于台湾的经济发展。孙武彦话：佢系孙中山后人喺台湾嘅第二代。孙中山当年为咗逃避袁世凯嘅追杀，同台湾原住民女子乔装成夫妇逃往日本。不过孙中山嘅孙女孙慧芳曾经喺2015年发表公开信，质疑孙武彦系孙中山嘅后代，并且要求孙武彦提出 DNA 等科学证据，否则应该停止一切同孙中山有关嘅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探讨性犯罪使用社交媒体究竟受不受美国的宪法保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审理的有关言论自由的案件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但是直接涉及到社交媒体言论表达的诉讼一直极为罕见。随着这个新生的事物逐渐走入我们的生活，这一类的诉讼可以说日益引起法庭的高度重视。在没多久之前，联邦最高法院就审理了一宗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社交媒体诉讼。虽然法庭的判决还未出，但是从大法官在法庭辩论当中所表达的内容来看，公众似乎可以看出判决的一些危端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薇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2002年21岁的北卡罗来纳州达纳姆郡的居民莱斯特杰拉德帕金汉姆，因为同一名未成年女童发生关系而被判刑，并且登记入册为性罪犯。2010年4月27号，他在交通违章罚单被取消之后，登录自己的面书账号，并且在上面兴奋地写上上帝太好了，他得到了如此多的恩宠。他们甚至在法庭开审前就取消了他的罚单，并没有罚款，亦都没有诉讼费，分文未花，赞美上帝，多谢耶稣。在正常的情况之下，美国人的言论大多数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但是由于帕金汉姆有个犯罪前科，达纳姆郡警方在发现他在面书上面发表的这番言论之后，通过法庭得到搜查令，对他的家进行了搜查，并且没收了一些物品，但并没有发现任何危害未成年人的物证。虽然是这样，该郡检察官仲是以擅自使用商业社交网站的罪名起诉了他。2012年5月，帕金汉姆被重罪。北卡罗来纳州维克森林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科任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他说，根据北卡罗来纳州2008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该州登记入册的性罪犯一旦使用未成年人可以接触到的商业社交网站，将会构成重罪。
It prohibits the registered sex offender from going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on the internet.
科臣说，这个法律禁止登记入册的性罪犯上网登录未成年人能够接触到的社交网站，譬如面书、推特以及领英等的一些受人欢迎的社交网站。它适用于他们北卡罗来纳州近两万人，这些人是不允许浏览这些类型的网站的。帕金汉姆觉得自己正常的言论自由权受到了侵犯，于是将北卡罗来纳州政府告上了法庭，几经周折最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虽然联邦最高法院审理过的言论自由权的案例不胜枚举，而且早就指出互联网在公共生活之中的重要性，但是几乎从未直接接触及社媒言论自由权的问题。鉴于联邦最高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并不超过100宗，这个诉讼引起法律界的高度重视和大众的广泛关注。2017年2月17号，联邦最高法院听取了双方律师的口头辩论。他在这个案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北卡罗来纳州禁止登记入册的性罪犯，无论他们是否与未成年人有过直接的交流，如果登录已知有未成年人活跃并且开设账号的各种网站，是否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呢？大法官表达的内容似乎更有利于帕金汉姆。卡根大法官指出， 社媒是政治传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渠道，而且川普总统、全美50位州长以及国会所有参众议员都有推特的信息。卡根法官说，社媒作为传播和行使美国宪法权利的途径已经植根于大家的文化之中。肯尼迪大法官将社媒比作言论自由权得到公认的公共场所，他又说，社媒比你可能曾经有过的言论传播，甚至在公共广场的言论传播都更为重要。金斯伯格大法官说，对访问社媒实施限制意味着切断了和很大一部分思想论坛之间的联系。第一修正案不单止包括话语权，亦都包括获取信息的权利。白金汉姆的辩护律师之一、北卡罗来纳州上诉辩护人办公室的辩护律师格林格丁在法庭上提出的一个法律依据，就是北卡罗来纳州政府不能够因为某一群人过去的行为剥夺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言论自由权。
Many people on the sex offender registry can never come off of the registry. Some people might be able to get off after 30 years.
格丁说，性罪犯登记册上面有很多人永远没办法从册上面除名，有些人可能会在30年之后除名，但是仍然有很多人会留在这个册上面很多年。政府的说法就是，他们并不喜欢这些人，所以他们终生都不能够行使自己的第一修正案的权利。格丁又说，联邦最高法院在以往的判决之中承认互联网本身是行使第一修正案权利的平台，如同人在公共场所有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一样。但是他们提起的这个诉讼更为具体地提出了社媒言论是否受到第一修正案保护的问题。科任教授向联邦最高法院递交了支持帕金汉姆的法庭之友的理由书。法庭之友是非诉讼方，只是就有关法律问题向法庭提出自己的观点供法官来参考，而并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科任指责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过于笼统，限制过严，而且帕金汉姆在网上的言论和他过去涉及未成年人的犯罪毫无关系。他说，
The law is trying to protect minors, but many of these 20,000 people never did anything wrong.
科任说，这个法律旨在保护未成年人，但是在该州近20,000名登记入册的性罪犯当中，很多人从未对未成年人犯过罪，仅仅因为未成年人可能上某一些网站，就不允许这些人浏览这些网站。从某些方面来讲，该是法律过于笼统。华盛顿市律师梅丽莎·阿布斯借利代表阻止侵犯儿童以及分享希望国际组织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了支持北卡罗来纳州政府一方的法庭之友理由书。他认为州政府的法律十分有必要。
It's very hard to find those offenders at all, let alone before they actually contact their victims.
借利说，找到这些罪犯已经很困难了，更加不用说在他们接触到受害人之前就能够找到他们。北卡罗来纳州的做法是设法做一些控制住他们，毫无疑问他避免了帕金汉姆这类的罪犯登录免书，从事正常情况之下是合法的事。北卡罗来纳州政府以诉讼有待判决为由借住了记者的采访，但是与北卡罗来纳州有类似法律的路易斯安那州的检察官办公室代表该州以及全美其他12个州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了支持北卡罗来纳州的法庭之友的理由书。该州助理副检察长科林·克拉克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候表示，很多州通过禁止性罪犯使用社媒的法律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安全，因为社媒网站是他们喜欢登录并且交流信息的场所，而这些罪犯可以从中获取有关未成年人喜好以及他们的家庭住址的信息，从事针对他们的性犯罪的活动。他说，
So here, what we've said is that North Carolina's law and Louisiana's law, they don't violate the First Amend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克拉克说，他们提出北卡罗来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并没有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这条修正案禁止州政府和国会限制言论自由，性罪犯仍然有在网上发表言论的自由，但是他们不能够登录面书等的社媒招揽未成年人。以上是美国之音阿薇的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安德鲁·杰克逊1829年3月宣誓就职，数以千计的支持者赶到华盛顿观礼，其中有不少人是为了谋个一官半职。他们觉得杰克逊会将大选期间没有支持他的人全部赶走，换上自己的亲信。政府里面的大部分工作都在邮局，当时的邮政总局局长是约翰·麦克莱恩。麦克莱恩对杰克逊总统说，如果一定要他开除那些积极参与总统大选的邮递员，那无论是支持前总统亚当斯的人还是支持杰克逊的人，他会一视同仁。杰克逊因此解除了麦克莱恩的职务，被肯塔基州的威廉·巴里接任。巴里愿意为杰克逊的支持者安排工作，但是同样不肯解除那些没有任何过失的邮递员的工作。当时很多政府雇员都有很长的工龄，有些人什么都不用做，有些人年迈体衰，还有些人大多数时间都是酒气熏天，有些人甚至贪污公款。杰克逊希望将这些人赶走，但是他发现要解除他们赖以生存的工作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纽约阿伯尼一个上了年纪的老邮递员找到杰克逊，告诉他知当地的政要想将他们赶出门，但是他没有其他谋生的方法。老邮递员发现杰克逊不为所动，于是说，我要给你看看我身上的伤疤，这些伤疤都是独立战争期间追随乔治华盛顿将军和英军作战时留下的。老人一边讲一边开始脱去外衣。第一，纽约的一名国会议员给杰克逊总统一份名单，上面都是即将被解除职务的邮递员的名字。纽约的那个老邮递员的名字就在名单上，他在大选期间没有投票支持杰克逊。杰克逊说，我不能够将这个老人赶出门，你知不知道他的身体里面有一磅重的英军弹片。另外一名老兵的工作亦受到威胁，他屋企有很多人，都是靠他一个人养，他在独立战争中没了一只脚，他在大选期间同样没有投票支持杰克逊。但是对于杰克逊来讲，这一点并不重要。杰克逊说，如果他为国家失去了一只脚，对我来讲就是足够的支持，他不会失去工作。杰克逊的支持者没有得到工作，只好回屋企。杰克逊跟着下来面对的就是同副总统卡尔霍恩之间的分歧，他们两个人的矛盾要从内阁的组成讲起。内阁里面有三个人是卡尔霍恩的支持者和好朋友，这三个人是财政部长塞缪尔·英厄姆、司法部长约翰·贝里恩和海军部长约翰·布兰奇。而同时内阁里面和卡尔霍恩唱对台戏的亦大有人在，国务卿马丁·范布伦就反对卡尔霍恩，战争部长约翰·伊顿则是总统杰克逊的密友。伊顿在杰克逊当选总统前没几年结婚，有传闻说伊顿夫妇两个人曾经未婚同居。副总统卡尔霍恩想藉此将伊顿赶出内阁，亲自出马对伊顿夫人展开攻击。卡尔霍恩夫人和内阁里面他的三名支持者的夫人都对伊顿夫人不予理睬，这个使杰克逊十分气愤，因为他觉得伊顿夫人好得人喜欢。而同时杰克逊总发现卡尔霍恩在前总统詹姆斯门罗内阁里面任职的时候曾经主张逮捕杰克逊，因为杰克逊1818年擅自出兵西班牙人控制的佛罗里达。杰克逊和卡尔霍恩的另外一点分歧起源于卡尔霍恩认为州的权力高于联邦政府。卡尔霍恩这种看法在围绕一项国会立法展开的辩论中一览无遗。 182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立法，对进口物资征收关税，目的是为保护美国自身工业。美国南方各州反对这项立法，因为南方是农业地带，没有工业，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只会使南方使用的进口产品涨价。南方各州因此提出设立进口关税违反宪法，宪法没有赋予联邦政府征收保护性关税的权力。卡尔霍恩所在的南卡罗来纳州拒绝支付进口税。卡尔霍恩撰写了一份长篇大论的声明，为南卡罗来纳州的行为提出辩护。他在声明中提出所谓的否定原则，宣布联邦政府不拥有至高权力。卡尔霍恩指出，联邦政府是独立各州之间达成协议组成的，这份协议就是宪法。卡尔霍恩说，宪法划分了州和联邦政府的权力，但是最高权力主权没有划分。卡尔霍恩提出，最高权力属于各州，各州签署宪法的时候并没有将最高权力交给联邦政府。一旦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发生分歧，各州有权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果联邦政府颁布的法律不符合宪法，有关法律就没有法律效力。什么法律才是不符合宪法呢？卡尔霍恩提出，决定权在各州手中，而不是联邦最高法院，因为最高法院是联邦政府的一部分。卡尔霍恩说，假设联邦政府通过一项法案，如果有哪一个州认为法案违宪或者是不符合自身利益，这个州就可能暂缓法律的执行。卡尔霍恩说，然后要由联邦里面其他州来决定这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如果三分之二的州认为这项法律合法，提出质疑的州如果不接受这项法律的合法性，就要退出联邦。如果批准这项法律的州不到所有州的三分之二，这项法律就宣布无效作废，任何州都不必执行。参议院就此展开辩论。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海恩说，任何邪恶都无法同给予联邦政府过多的权力相提并论。他的观点概括成两句话，就是自由第一，联邦第二。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提出反驳，他表示宪法并非州政府的产物，只不过是各州之间的一纸协议，宪法是美国的根本大法。韦伯斯特还说，最高法律在州和联邦之间进行了划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一样得到人民赋予的统治权力。韦伯斯特宣布，各州无权拒绝联邦政府的行为，在法律上亦无权宣布退出联邦。如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发生分歧，就应该由联邦最高法院做出裁决。韦伯斯特说，海恩嘴里面讲的什么自由第一、联邦第二，完全是一派胡言，两者不可分割。自由和联邦本来就是一个共同体，不可分割，现在是这样，将来亦是一样。没人知道杰克逊总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在辩论中没有发表任何意见。那杰克逊到底是赞成海恩的主张，还是支持韦伯斯特的看法呢？欢迎大家在下一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边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在农历新年开始之前考完了期中试， Larry 就在学校接他。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ake one for the term 以及 Fat chance。
李华， How did your tests go?
考得不错，现在我已经等不及开始春假了。
That's great to hear, because I have some awesome plans for us this week.
太好了，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We're going camping with my high school buddies.
哦，跟你的高中同学一起去露营？
That's right.
我不想去啊。
What? Why not?
你们这帮男仔在一起就会喝啤酒、讲棒球， 我都答唔到嘴，一啲意思都冇啊。
What's so wrong with that? Besides, Mike and Jason are both bringing their girlfriends. I can't go without you. Can't you just take one for the team?
The team? 乜嘢团队啊？你讲紧乜啊？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means to make a sacrifice for the good of your group or team.
Oh,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就是为了团队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你的高中同学都带女朋友去，如果我跟你去露营，虽然自己可能觉得好闷，但是你就会好开心。
Yes, here's another example. If you're working on a group project with your classmates and you agree to do a really tedious part of the project that no one else wants to do,You'd be taking one for the team.
Oh, 在团队作业之中，如果我自愿完成最无聊，人哋都唔愿意做嘅嗰部分，我就系 take one for the team. 为咗整个团队能够完成作业，自己蚀底。
That's right. So are you going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by going on the camping trip with me?
但系 Larry， 我又唔识棒球，又唔饮酒，我会闷死噶。
Come on, Li Hua. Can't you just take one for the team this once?I'm sure you will have a good time talking to my friends, girlfriends.
Larry, 我仲系唔想去啊。
Fine, Li Hua, you're a horrible teammate.
Larry, 你唔好嬲啦。其实春假我已经有咗安排啦。我要为中国学生会嘅端午节龙舟赛做准备功夫啊。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sn't that months away?
冇错，系仲有几个月，但系我而家就要开始揾场地。诶，系啦，我谂起啦，你春假都唔可以得闲，要揸车带我周围去联络比赛场地啊。
Fat chance.
Fat chance？ 咁系咩意思啊
？No, fat chance means no chance. Why should I help you out when you won't go camping with me？
哦 ，fat chance 就系冇可能，你唔肯帮手，真系差啦。
It seems we both need each other to do something for the other. Are you sure you won't take one for the team and come camping with me and my friends?
Fat chance, 我坚决唔跟你去露营。Larry, 你唔系已经应承中国学生会嘅同学，讲好咗要帮手嘅咩？点解而家又反口啊
？Well, I.
Why don't you take one for the team? 你点解唔可以牺牲下
？Oh, all right. I guess I should stay and help since I already promised, but.Will you at least come camping with us sometime this summer?
Fat chance.
What about next year?
Fat chance.
Will you ever stop saying fat chance?
Fat chance.
Okay, Li Hua, I get the idea. Man, I should have never taught you this phrase.
Ha ha ha, Larry, 你嬲到胡须都翘起嚟啦！我同你开玩笑嘅啫。一直以嚟，你总系好耐心咁教我英文，我好感激啊。Thanks for taking one for the team and being patient with me.
Yeah, yeah, whatever. Just remember, you owe me one. There's going to come a day when I will need you to do something you might not want to do to help me out, and I'll expect you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okay?
Fat chanc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ake one for the term， 意思就系为咗其他人牺牲自己嘅利益；而另一个咧就系 fat chance， 意思就系冇可能。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咗星期日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一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